泰国其实并不算是一个小国，泰国的人口多于英国或法国，曼谷也算是一个大城市，有关曼谷交通拥堵的传闻其实没有半点夸张之处。在商业意义上，泰国也许微不足道，只不过是世界经济当中的沧海一粟。它虽然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增长迅速，但到现在仍然不算富裕。这么多国民的总购买力并不比马萨诸塞居民的购买力高。人们也许会想，日本之类的经济庞然大物是备受关注的，但只有泰国人、泰国的近邻国家，以及在泰国有直接经济利益的企业才会关心泰国的经济问题。然而，这个想法随着1997年泰铢贬值触发的金融雪崩，把亚洲大片地区埋藏到了积雪之下。在亚洲的经济奇迹中，泰国相对姗姗来迟。传统上，该国主要出口农产品。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，当外国公司，尤其是日本公司，开始在泰国设立工厂时，它才开始变成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。但泰国经济一旦腾飞，就直冲云霄。随着农民离开乡村，到城市当中展开新的工作，随着第一波外国投资者享受到丰厚回报，引来其他投资者效仿，泰国的年度经济增长率开始达到 8% 甚至更高。很快，高耸入云的办公楼与公寓大厦就让曼谷的著名寺庙黯然失色。和邻国居民一样，数以百万计的普通泰国人开始脱离令人绝望的贫困，至少是初步的过上了一种体面的生活，其中一些人开始变得十分富裕。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，推动泰国经济增长的投资还主要的是来自于泰国人自己的储蓄。巨大的出口工厂是由外国人出资修建的，但泰国商人用自己的储蓄开办规模较小的企业，新的办公楼与公寓大厦的修建资金来源于泰国国内家庭的银行存款。1991年，泰国的外债略低于其年度出口额，这个比率虽然不算小，但一点也没有超出正常的安全限度。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泰国依靠国内资金的程度开始降低，这个变化主要是由外力推动的。由于拉美债务危机在当时得到解决，这使得西方世界开始觉得安全区之外的投资不像过去那么危险了。在90年代早期，发达国家正出现一轮温和的衰退，为了拉动经济走出衰退，很多的投资者便到国外寻求更高的收益。1990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有420亿美元，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世界银行等官方机构在第三世界的投资超过了所有私人投资的总和，但是到了1997年，官方资金流入就开始减缓，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却增长了5倍，达到2560亿美元。最初，这些资金大多流向拉美，尤其是墨西哥，但是94年以后，看上去更为安全的东南亚各国就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资金流。和所有市场一样，外汇市场也是由供求规律主宰，对泰铢的需求倾向于使泰铢相对于其他的货币升值。在当时的繁荣岁月里，泰国央行致力于维持泰铢对美元汇率的稳定。为了维持这样的稳定，泰国央行就必须增加泰铢供应。增加供应的方法就是卖出泰铢，买入美元、日元等外汇。这样的操作会带来两个间接的后果，一是泰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增加，二是泰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泰国发生着一场信贷扩张。由于贷款大多都会以新的存款形式重新回到银行，银行就有钱提供更多的新的贷款。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下去，这就是经济学教科书里所讲到的经典的货币乘数效应。这些信贷当中，其中的一些资金投向了真实的建筑，主要是办公楼和公寓大厦，但也有许多更纯粹的投机活动，主要是房地产投机。 也包括股市投机。到了1996年初，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便显得酷似20世纪80年代晚期日本的泡沫经济的情况。各国的金融主管当局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遏制这样的投机风潮呢？答案是他们尝试了，但是失败了。这些亚洲国家的央行都曾试图冲销日本流入，比如泰国央行为了稳定汇率，不得不在外汇市场上卖出泰铢，但他试图以发行债券的方式从其他地方买回等额的泰铢，实际上就是把他刚刚印出的钱又借了回去。这一借回行动推升了本国利率，使得人们更愿意从国外借款，从而导致更多的日元美元流向泰国。于是这样的冲销行动失败了，信贷仍然有增无减。在当时，要想阻止货币扩张和信贷扩张，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不再干预汇率，让泰铢自由升值。现在也有很多的事后诸葛亮喜欢这样说，泰国人本该这么做。但其实在那个时候，这似乎是一个不好的主意，因为泰铢的升值将削弱泰国出口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。车速太快，踩刹车是一个很容易想到的方法，但是你很难预测在将来还有没有机会重新把车速提到如此快的程度。如果能够相对安全地继续赶路，为什么不容忍更高的车速呢？谁能够确保自己踩刹车踩得恰到好处？而且泰国人一般还有这样的认识，汇率稳定对商业信心有利，美国可以承受汇率的大幅波动，但是泰国经济体太小，经受不住这样的折腾，于是泰国政府对投机风潮放任不管。时间来到1996年和1997年上半年，创造泰国经济繁荣的信贷发动机开始悄悄地挂上了倒档。原因之一是泰国的一些出口商品开始卖得不好，这个时候又逢日元贬值，使东南亚产业的竞争力有所降低。但是最重要的原因不过是那一些玩道德风险游戏的人作茧自缚，这和久赌必输是一个道理。有越来越多的投机性投资损失惨重，这些投资的资金直接或间接的来源于低息的外来贷款，这就让一些投资商破产，一些金融公司关门大吉，外国的出借方就开始变得越来越不愿意继续贷款。投资者信任丧失是一个自我加剧的过程，只要房地产价格上升，股市繁荣，就算可疑的投资也会显得没有什么问题。但随着泡沫开始面临崩塌，损失开始不断加剧，投资者的信心就会变得低落，越来越不愿意提供贷款。在7月2号的危机发生前，泰国的地价和股价就已经从峰值大大的下滑。由于外来借款变少，泰国央行遭遇到难题。在当年外资开始流入时，央行曾经干预外汇市场，以免泰铢升值。那么现在，为了防止泰铢贬值，央行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，在外汇市场上用美元和日元交换泰铢，维持泰铢的币值。但是，防止本币升值与防止本币贬值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差别。泰国央行可以随心所欲地增加泰铢供应，它只要印刷就可以。但是他没有办法印刷美元，所以泰国央行维持泰铢不贬值的能力是有限度的，因为他的外汇储备迟早会用光。当时维护泰铢币值正确的方法其实有一个，就是减少泰铢流通量，从而推高利率，使得人们重新又愿意介入美元，将其换成泰铢之后再投资。但这样做会带来另外一种问题，因为那个时间段随着投资热潮已经开始熄火，泰国的经济增长变慢了。尽管还算不上一场完全成型的经济衰退，但如果提高利率的话，将会进一步打击投资热情，从而有可能导致一场真正的经济衰退。泰国也可以选择放手不管，停止买入泰铢，任由汇率下滑，但这也是一个很难做出的选择，因为贬值将使泰国政府声誉受损，而且许多的泰国银行、国有金融公司和企业都负有以美元为单位的债务，如果美元对泰铢升值，许多泰国企业会破产。这样泰国政府陷入左右为难， 他不愿意任由泰铢贬值，也不愿意为了维持外汇储备而在国内采取紧缩政策，结果就是他静观待变，似乎在期待有什么救星能够降临。一切都按照标准的剧本在上演。随着人们明显的发现泰国政府没有胆量在国内采取紧缩政策，人们就愈加的相信他最终将会允许泰铢贬值。但是现在既然贬值还没有发生，泰国政府还在犹豫之中，这样的等待时间就值得好好利用。标准操作是这样的，人们会介入以泰铢计价的债务，期待这样的债务的美元价值很快会缩水。同样的，他们会购买美元资产，期待这些资产的泰铢价值很快会增加。就这样，泰国的企业家纷纷介入以泰铢计价的债务，偿还其美元贷款，而富人们又纷纷出售其手中的泰国国债，买入美国短期国库券。同样重要的是，一些大型国际对冲基金也开始介入泰铢，并把投资收益换成美元。这些做法其实都是在卖出泰铢，买入其他的货币。这就意味着，为了避免泰铢的进一步贬值，泰国央行必须用更大的力度买入泰铢，而这样会使泰国的外汇储备更快地趋向枯竭。看到这一点，人们反过来又更加的坚信，泰国政府一定会更快地允许泰铢贬值，因为它坚持不了太久。这样，一场典型的货币危机就全面展开。这种情形下，任何金融专家一定会告诉你，事情到了这一步，政府必须采取果断行动，要么明确地表示会不惜一切成本维护本币币值，要么任由其贬值，这二者当中必选其一。但真实的场景当中，面对这样的抉择时机，各国政府通常都是左右为难。就像此前历次危机爆发前许多国家的政府一样，而且预计在未来还会有不少的政府会有类似的情况。泰国政府在当时在其外汇储备不断减少时静观待变，而且政府为了让市场以为它的处境没有那么差，还通过隐秘的所谓互惠外汇信贷，其实就是紧急的介入一些美元以备日后偿还，用这种方式试图使其外汇储备显得更多一些，但这样做完全没有用，并没有缓解其承受的压力。虽然情况有时似乎有些好转，但最终会恢复原样。而当七月到来时，政府明显撑不住了。七月二号，泰国允许泰铢贬值。这之前的所有事情没有什么好奇怪的。泰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减少，投资商对明显处境不利的泰铢发动冲击，这都和经济教科书里所讲的一模一样。但是更重要的是后来的进展。大多数人在当时都认为泰铢只要一贬值，这件事儿就算翻篇了。泰国政府也许会蒙受一些羞辱，一些过度扩张的企业会遭受沉重的打击，但不致有大的灾难发生。泰国的经济基本面还是不错的，后续的发展可以期待。总的来说，它并不会遭遇一场毁灭性的衰退。然而，所有的人都想错了。